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这次节目有以下的内容：瑞典的法轮功学员在胡锦涛访问期间讲真相，提醒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在美国首都揭幕，华府义工呼吁关注退党潮；广东省律师朱宇彪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被中共关进劳教所；信大法血癌化烟云，燃爆竹七公庆新生；天津原公安局长、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宋平顺突然死亡。节目的最后是另外一个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消息。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6月9日，在胡锦涛访问瑞典并来到哥德堡参加欢迎哥德堡号仿古帆船回归母港仪式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表演功法，并发放有关法轮功真相的传单，提醒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下面请听报道。
祥和的练功场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很多了解了真相的人们走上前来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巴尔布鲁女士在参加哥德堡号归来仪式前，静静地观看了一阵学员们的功法表演。仪式结束后，她特意跑过来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的祥和表演是对中共罪行最有力的抗议。法轮功学员在阳光下打坐练功，观看的人很多，其中一位男士听到音乐停下来对学员说，我到过世界很多地方，我知道什么是最美的，你们是最美了。在中共人员来访前，瑞典各界人士纷纷敦促瑞典政府直接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瑞典外交大臣卡尔·彼得特6月7日对瑞典 TT 新闻社讲道，我将与中国领导人提出人权问题，瑞典人民对这个问题很关注，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意愿带给他们。瑞典国会议员西西里亚·维格斯顿在6月7日支持中国人权的集会上讲道，在中国，盗取人体器官的行为与当今文明相背离，而互联网的审查制度也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等民间团体的迫害还在进行，瑞典政府应该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互联网的审查，让中国人民拥有思想自由的权利。瑞典文学院13名院士联名向胡锦涛写的呼吁书中说，很多中国公民在遭受不同的迫害，这与你讲的所谓稳定的社会相违背，我们为中国人法律和人权的问题担忧，尤其是人们言论、集会、信仰及信息自由的权利，我们呼吁胡锦涛主席尽自己的责任，停止迫害，结束关押不同政见的人士。
6月12日上午，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揭幕仪式，美国总统布什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言。他说，共产主义在20世纪夺走了1亿无辜的生命，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害者，建造这座纪念碑为子孙后代记录了20世纪发生的罪行，并确保这些罪行不再重现。布什提醒与会者，以邪恶和仇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今天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布什指出，在中国、苏联、北韩等共产主义国家，共产暴政夺去了上亿无辜的生命。他说，我们记住这些教训非常重要，因为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邪恶和仇恨今天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美国国会众议员达纳·罗巴拉克说，我们必须记住，共产主义是邪恶力量。这座纪念碑将提醒人们，在中国、越南、古巴等国家，还有成百上千万在共产暴政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坐落在马萨诸塞大道及新泽西大道附近的季街西北角，临近美国国会大厦。出席纪念碑揭幕仪式的还有美国国会议员、一些国家的驻美大使、前共产党国家的议员、 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部分遭受共产暴政迫害的幸存者代表等。美国国会众议员汤姆·兰托斯说，我们不想再看到这个星球上出现更多的共产主义受害者，共产主义没有机会得逞。瑞典国会议员林德·布劳德指出，这座纪念碑非常重要，将确保人们不会袖手旁观，不会忘记目前仍存在这么多的共产国家，像中国、古巴、北韩等。林德·布劳德说，在加拿大，他与脱离中共的前外交官陈永林进行了交谈，并已经注意到在中国已有2000多万人宣布退出中共。他说，这是个很好的迹象。在通往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会场的沿途，大华府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手持横幅，声援2200多万人退出中共一切组织，呼吁各界人士关注中国的退党潮。
两年前，广州律师朱宇彪曾为无辜受害的法轮功学员高焕莲做法庭辩护，这是广东省公开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依法辩护的第一位正义律师。然而，中共惧怕人们觉醒，朱宇彪于今年2月10日遭警察绑架。
2005年6月8日，在广州天河区法院，朱宇彪律师为无辜受害的法轮功学员高焕莲做了一场精彩的法庭辩护。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当朱律师为高焕莲做完无罪辩护后，法庭出现了尴尬的局面，审判官、法官等个个哑口无言，你看我，我看你，都愣住了。他们都知道朱律师的辩护是以中国相关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是充分严谨的辩护，无法反驳，因此庭上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样应对。半晌，指控人突然不知所措地说了这样的话，觉得好就在家练功吧，不要出来。此后，朱律师又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魏英新、朱红峰立案出庭辩护。为阻止朱律师在广州中级法院为宋红峰的辩护，法院故意刁难朱律师，同一时间安排了两个案子同时开庭。在朱律师为以上三位法轮功学员的法庭辩护中，警察如临大敌，场面一次比一次恐怖，街道戒严，对参加出庭的人违反常规，要求出示身份证，非法搜身、检查、询问，在法庭内外用摄像机、照相机拍照，庭后骚扰现场旁听者。事后，司法厅有关人员向朱律师任职的广大律师所污蔑朱律师为反革命，该律师所的领导驳斥了来自司法厅的荒诞罪名，但也告诫朱律师不要再介入此类案子。后来，朱律师遭到公安局监控。2006年10月份左右，朱律师向广大律师所提出辞职，调入恒毅律师所。2007年1月至2月，又有受害法轮功学员请朱律师辩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又介入此类案子的调查。2007年2月10日，朱律师在林志勇家被恶人绑架。3月2日，警察非法抄家，在没有找到任何所谓疑点的情况下，非法将朱律师拘押，至今已达4个多月，也不通知家属。经多方查询，得知朱律师现被关押在广州花都第三劳教所。朱律师在几个与法轮功相关的案子里，依照法律有理有据地揭示了610办公室人员违法的所作所为，但却始终不能胜诉。由于中共协党的控制，公检法以权代法，盗用法律的名义迫害法轮功学员，即使有律师的成功辩护，法庭所维持的是中共的迫害政策，从未实施过真正的法律程序。
河南商水县编织袋厂有个油漆工叫小赵，因长期接触有毒化工产品得了血癌。过去他有两个搞油漆的朋友都得了这种病，他们为了治病花了不少钱，有一个花了10几万也没留住性命，先后都去世了。可是奇迹却出现在小赵身上，他的血癌烟消云散了。那么是什么灵丹妙药使小赵痊愈了呢？听众朋友，让我们来听个究竟。
油漆工小赵得白血病后，在医院住了7个月，治疗费、药费等交了几十万，仍不见疗效，病情日益严重。主治医生无可奈何地说，对不起啦，本人医术有限，已经无能为力了，你转院吧。 去北京，去上海，找找名家，看看有没有办法。正在他们一家悲伤绝望之时，小赵的姑姑来看他。姑姑是个大法弟子，告诉他大法师父慈悲，在这道德沦丧的末节之时，以各种方式点化世人，救度众生。信大法得福报，出现的奇迹数不胜数，你要真信大法就会有希望。他说，姑，我信，你们修大法的不说假话，再说你们也不图啥，都是劝人向善，对人好，我信。他把姑姑给他的护身符珍藏在身上，开始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不管周围有没有人，没事儿都不停地念，当天就感觉舒服多了，第二天饭量增加了，身上有力了，心情也舒畅了。4天后抽血化验，血小板上升400，过几天又化验一次，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所有的医生简直都不敢相信，连说奇迹奇迹。小赵出院后很快体重恢复到90公斤，又白又胖，满面红光，一家人喜不自禁。他专门买了长长的一挂鞭炮，摆了几桌酒席，请来亲朋欢聚一堂，感谢李洪志师父救命之恩，庆贺自己绝处逢生。爆竹响过，亲朋入席，油漆工致开场白，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大法的神奇，敬谢李洪志师父的厚恩，劝亲朋千万别听电视上的谎言，善待大法，来日方长，必有福报在后面等着。小赵句句情真意切，在场的亲朋都听得感动，纷纷议论，耳听不算，眼见为实，法轮功真是救命的大法，以后真得当回事儿，好好善待大法。
天津市前610主任宋平顺于6月5日在他的办公楼内突然死亡。死前他曾身兼政法委书记、天津公安局局长、政协主席等数职。尽管中共严密封锁真实消息，并称宋的死因是涉嫌受贿资金上亿元而畏罪自杀，但海外人士对此有另外的分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宋平顺1945年7月生，河北深泽人，1993年起任天津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武警天津市总队第一政委，1998年至2002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后任天津市政法委书记，2003年任天津市政协主席。自1999年以来，宋平顺积极追随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使中共在天津教育学院事件以及震惊中外的425中南海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事件中的栽赃迫害法轮功的策划参与者。在其任期内，天津就有73名法轮功学员被正式迫害致死，数万人被残酷迫害。宋曾多次密令天津公安打死法轮功人没事，对待法轮功不怕流血。宋平顺成了江罗手下的红人，天津也成了全国残酷镇压的典范之一。此外，天津市人体器官移植事业蒸蒸日上，据举报，其各大军医院都涉嫌参与了活体摘除及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宋平顺也与此有直接关系。在全程参与镇压过程中，宋平顺知道与参与的骇人听闻的黑幕太多，在江罗面临被清算的历史关头，不排除对重要人证的灭口正在进行，这或许也是现任天津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潜逃的原因。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另一个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恶报的消息。
厉国林，男，40多岁，沈北新区马岗乡邱家沟人。2004年，厉国林当上村长，并兼村里治保主任。厉国林时不时地参加一些乡里的关于迫害法轮功的小会。那时法轮功已被迫害5年，许多干部民众都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天安门自焚造假等，而且还听说许多积极参与迫害的警察干部遭恶报，不是出车祸就是得癌症，所以各村干部对迫害法轮功的上级指示大都应付了事。有的村长还事先通知本村大法弟子发传单，注意点，这几天又有蹲坑的等等。 李国林刚刚当上村长，出名心切，自认为这回可有了机会。每天晚上，他领着几个村里不务正业的闲人懒汉四处转悠。2004年7月22日晚，马岗乡柳条河村两位女大法学员苏凤玲、张秀梅来邱家沟发真相材料时，被守候已久的李国林等给发现了，围住他们，执意的要送派出所。两位女学员耐心地向他们讲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可是李国林根本听不进去，他说：“你说法轮功好，我知道，可共产党说了算，让我抓我就抓，什么报应，我就相信出名发财。”这时来了许多围观的人，一位司机见此情景后，跳下车来制止道：“这两人我认识，都是良家妇女，村里出名的好人，你抓他们干什么？”围观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谴责李国林。李国林等见势不妙，怕犯众怒，只好暂时放了两位大法女学员。可是利欲熏心的李国林回头就向派出所举报了，结果苏凤玲、张秀梅两人被新城子区610级派出所绑架，被判非法劳教，关进了马三家教养院，饱受牢狱之苦。李国林因此受到新城子区政法委书记、610办公室主任童树良的表扬，参加了表彰大会，得了奖金和奖状，还上了新城子区610的工作简报。大法学员苏凤玲、张秀梅被绑架的消息在当地传开了，人们都知道邱家沟村长李国林是举报人，苏凤玲、张秀梅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不但要伺弄农田，还得照顾老人孩子，乡亲们都骂李国林缺德不干人事。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不到三年，2007年1月17日晚，李国林骑摩托车从沈阳森林公园回家，正行驶在平整的公路上。据目击者称，当时李国林车速并不快，突然平地翻车，无故摔倒，李国林当场七窍流血，被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花了许多钱，人财两空。李国林摔死的消息在沈北大地迅速传播，尤其在当地民众中和沈北新区政法委、610、公安等系统中反响巨大，因为他们都知道邱家沟村长李国林是因举报法轮功而出名。李国林的死让他们看到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